他自己的自隐，他是灵，这一个状态看不见的一个状态要变成显明的，所以他就要到诸天万有，他还要到成为神，这都是要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的。创造诸天万有，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但是道成肉身呢，是把他自己的本体的真相就表明出来。所以爱子是他不能看见之人的相啊，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又表明了他的能力，又表明了他的美德。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和耶稣基督创造宇宙万有这两个啊，就把神完全表明出来，这就是宇宙的一个大奥秘。那么但是神不只要一个像，他还要许多的儿子进入庙里去，因为他这一创造诸天万有宇宙成长太多了，那么这些东西都需要人管，若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神还是独一的真神，还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也不要分三个位格，就原为一。但是他一创造万有，子出来了，灵也出来了，这三啊独一的真神分成三个位格了，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同时他创造了诸天宇宙万有成长以后啊，这些创造的东西都需要有人管理，所以他还要许多的儿子，只有一个独生子不够了，他要许多的儿子替他去管理这一切。那么这是他的计划，所以他在地上就造人，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让人要多，一定要多。所以弟兄姊妹们，人少是不对的，神要人，但是也有一个数目，神将来去管诸天宇宙万有的这一个组合也需要一个固定数，所以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了，你看犹太人受印的有144,000，在西安山永生神成绩跟羔羊站立的也有144,000，所以将来在管理方面有一个数目，叫伟大的行政管理数目，那是有一个数目，但是无数的还有无数的。那么因为神太大，神的爱要广被，神的爱要找对象，神的爱要爱出去，所以这个爱有三个，我们在学习中就懂。第一个呢是被爱，被爱是很舒服的，还有一个呢是相互的，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呢，那就是有来往，那我爱你，你也该爱我，那么这个爱的最多的就是夫妻，夫妻是彼此相爱的学习最好的一个对象。那么但是有这个还不行，还要付出爱，就是最高的就是付出，把爱要付出去。神是最高，神有的是爱，神是爱的总根源，他就是爱，他要把爱付出去，他付出去，他不能对空气付出他的爱，是不是？他得要对那个有情有义感觉到他爱的啊一个生物一个东西来付出爱，所以他就创造人。创造人也不行啊，这个人几十年就死翘翘了，也不能够享受他的爱，只享受一小会儿。那么怎么办呢？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要把所创造的人给他们永生，所以在伊甸园里造人的时候，就让人呢自由选择，你是选择分别善恶死亡呢，你还是选择永远的生命啊，生命树，那就是选择。那么所以啊，在圣经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许多的儿子进入了希伯来书第2章的世界，这些儿子干什么？成为他爱的对象。今天我要告诉你们这个秘密，神有丰盛的恩典，他要喜爱施恩，他得有有施恩的对象。假如我们有宇宙中只有光杆一个神，他向谁施恩？是不是？那么他创造宇宙万物，有动物有植物有人类，人类更懂得，人有思想感情意志，人有感应的啊，人会感动激动，人会认识，人会思想，那么这个生物呢就能感觉到什么叫恩典了，什么叫爱了，他能感觉得到。他感觉得到的时候，神这个施恩施爱就有了对象， 神就把这个他的无穷的大爱就广被就赐给，所以圣经里说神的爱赐爱遍满了诸天，神的爱遍满了全地，神的爱是长阔高深不可测度的，神的爱是非常丰富的。假如我们明白了神的爱，神的灵就带着神的爱充满我们啊，所以我们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所以神有能力，神的能力啊要运行，他必须有诸天啊穹苍啊彰显神的能力，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所以他有极美的大德，他有极丰富的能力，那么这都是神要彰显出来。彰显出来以后呢，他要让人知道，让人啊让一些生物来懂得，那么人类就是他所造的最懂，我们就懂，我们懂什么叫能力，什么叫爱，什么叫智慧，各种的知识我们都有，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懂得赞美神。所以神在诸天中就把他自己彰显出来，他所彰显的出来的东西也有人欣赏，也有一些生物他造的东西懂得欣赏，不光是暂时的欣赏，还在永永远远中欣赏。所以我们都要得永生，得了永生以后，我们做他的儿子，承受他的基业，管理他的万有，来欣赏神这一切的丰盛，永永远远在永远中赞美他。这就是神的计划。那么神的计划呢，这我还是简单的说，这详细说这里边可不得了，因为有十二个奥秘，要详细说那得要整本的圣经要从开头一点一点的去讲啊。那么我们讲启示录讲到二十一章呢，就讲到这个最后啊，神所做的，我们看就最后他看见这个啊，他看见什么呢？他说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个耶路撒冷在神那里组合好了，因为他们被提了，基督徒被提到天上去了，尤其到了这个锡安山高阳啊，那个锡安山上组合了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有千万的天使，还有啊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那个新耶路撒冷就是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是在基督徒里头选出来，选的那个最好的，把他们组合成一个新耶路撒冷，在神那里组合好了。组合好了以后，你看二十一章说，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新耶路撒冷装饰整齐干什么呢？要配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坐在宝座上那一位，要配合他，要帮助他。大家都知道这个妻子是神造夏娃来帮助亚当啊。那么这个主耶稣基督成为万有之主啊，那么这个教会呢，就是他的身体是那统管万有者所充满的，替他去统管万有，这就是这个整幅的图画。到了最后，这个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啊，我们再看底下，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好了，这个道成肉身，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时候人与神可以永远同住了，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子民就是做他的老百姓，要做他的儿子啊，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也蛮喜欢热闹的啊，假如神没有这许多儿子，神只有一个孤单的神，那也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一个人呢不喜欢孤单，喜欢很多人，尤其儿女众多的老先生那可乐，假如把他放在老人院一个人在那过生活，那他苦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就描写知道神他与人同住，他有许多的儿子进入家里，有一些 是他的长子子长子替他掌权，替他管理万有，承受他的基业。那么有些他众子呢，穿白衣，手拿众柱子围着他来侍奉他，来歌颂他，也不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将来到天上，你就是不能去掌权，不能得荣耀，你就是得救了，围绕神的宝座在那里也不错啊，那也很好啊，神也很满意啊。那么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就是那个旧天旧地，神所创造在物质的宇宙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时间也不再有，因为我们知道时间就是所有的时间都是现在过去将来，现在过去将来分三段，所有的现在都要过去。那么但是到了圣经里最后这个都过去了，没有再过去的东西了，就都留在那变成永远。所以圣经里说到最后就变成永远了。那么永远是什么样子呢？就把神就做好了工就发表，说看呐、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旧天旧地变成新天新地，旧人变成新人，旧族类变成新族类，旧的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变成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一切都更新了啊！神把一切都变成，所以我们这个圣经也叫旧约新约啊，从旧约变成新约，旧约是死亡和阴间的约，新约是生命与平安的约，所以都要换的，一切都更新了啊！神的计划也成功了，神用暂时的成就了这个永远，所有的时间都停止，所有的暂时都结束了，就进入永恒啊！永恒呢，就不再是物质的了，不是这个物质的身体，那个时候神道万物用能力组合的物质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都是灵性的，叫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那里有形止的都被烈火消化了，所有的旧的都没有了，那么都变成新的，那就叫新天新地，是灵性的一个新宇宙啊。那个呢是都是高能量的，没有低能量的，在那儿是什么情形呢？后边就有四幅图画，说我们将来在这个永恒里，在新天新地里是什么样子。到了这个时候，做宝座的说啊，说你要写上，说这都要写上。亲爱的领主，我们现在读到这儿，神所写的这个到这儿就最后的啊，神旨意的奥秘，神计划的完成，都在这儿结束了。所以我们在这儿，那地呢都要过去了啊，什么当中那些不法的礼仪、啊、就是撒旦呐、啊、兽啦、啊、假先知啦、啊，都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里。硫磺火湖是什么？硫磺火湖就是这个旧天旧地用能所创造的物质，现在都还原了，他们又都变成能力。比如说我们知道旧天旧地变成火，大家都晓得这个原子一分裂还原就变成能量，能量就是火，是不是？所以将来物质像原子能就是原子火啊，原子能爆发出来就是大光，就是火啊，就都消化了，消化了的时候，这个原子火是不灭的，它是一直在烧的。比如说太阳就是一种原子火，太阳就是氢原子合成氦原子的时候放出来的那种能量，里头一直在燃烧啊。那用氢做燃料一直在燃烧燃烧燃烧，当然那还有燃烧完了的时候，可是神全部的所有创造出来的元素一起烧，那就烧到熔融圆圆啊，那就将来那些不得救的那些大龙啊，那些灵啊，他们就在原子火里去烧啊，烧到熔融圆圆，那就叫火湖。因为为将来的宇宙来看，现在的宇宙这个物质宇宙变成了一堆火，是个小的嘛，叫火湖而已啊。所以圣经形容词形容的很特别，那不过是一个湖而已啊，并不是很大的。那么所以这个诸天万有 海不再有了，因为为什么海不再有了？弟兄姊妹晓得，海都是水啊，所有的氢二氧一啊，氢也燃烧了，氧也燃烧了，那海怎么还不有？所以将来我们就在新天新地啊。这个最后做老座说成了，成了，因为那个新耶路撒冷盖好了啊，建筑好了，所以就成了。那我们还要再讲一次才能讲清楚啊。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六十八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六十八讲，我们从第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做宝座的时候，看，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是真实。他又对我说，都成了，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我们读到这儿，我们还要解释神创世以来所进行的这个计划。在圣经里啊，神有一个万事以前所定的一个计划，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神旨意的奥秘。我们看以弗所第三章，叫创世以前，创立世界以前。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一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在万事以前，那第一章就说创立世界以前，我们看第三节，以弗所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助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个是创立世界以前，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所定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叫做神旨意的奥秘啊。这个计划呢，是在旧约里头没有，旧约里是不懂这个的。那么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万事以前，神的计划啊，叫神旨意的奥秘，一共有十二个神旨意的奥秘。也就是教会，也就是新郎新妇，有金灯台啊，这些都叫奥秘。以色列应亲，这些都是奥秘，这是到创立世界以前的计划里。所以，那么创立世界以后，创世以后，神有三个大工作。那么第一个工作，我们都知道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就是创造之功啊，那个工作叫做创造之功，神已经做完了。创世纪第二章，神的大工作，这我们都是知道而明白。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神赐给第七日定为 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所以创造的功神做完了。可是后来人堕落了，人就败坏，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本来神造人的计划都是很好的，要人呢管理万有啊，承受基业啊，让人做他儿子，神这个计划是不错的，结果叫魔鬼是破坏，所以神的创造，撒旦的破坏，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圣灵的赐行，这就是描写啊，当中撒旦的破坏以后就是人的堕落，神的创造，撒旦的破坏，人的堕落，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来赐行，这是圣经的描写，这五个大的题目。那么神创造之功完了以后，撒旦就来破坏，撒旦就引诱人，因为神的计划都在人身上，结果神要人做他的儿子，承受他的基业，将来管理万有。神造人是让人在世上学习管理，等人学好了，一吃生命树的果子，有了永生，就可以进到永远替神管理。那么撒旦就来破坏这个，因为神要把他所创造的产业都交给人，要人做他的儿子。所以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三十八节的时候，那里就说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神要亚当做儿子，但是他得要有永生才行，所以神就把他放在伊甸园里，让他选择你还是要死呢，还是要永远的生命呢，所以生命树和分别三个树摆在人的面前。那么当然撒旦就来了，撒旦就诱惑人，让人千万不要得永生，得永生做神的儿子承受基业，他就得交班，原来这个万有都是他管的，是交给他，所以这个计划撒旦就来要破坏，破坏神让人做儿子承受产业管理万有这一个计划，所以撒旦就来破坏。那么他破坏的结果呢，就是人堕落了，人的灵与神失去这个交通啊，神的灵不再住在人里头，人的思想尽都是恶，人就啊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灵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的魂就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成为可怒之子。可是神有先见之明，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事情没有发生以前神都知道，根据他的先见他知道人要堕落，他就预备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救赎，并且让他儿子做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庙里去。那么这个是在神的先见里就有的，所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不是在创立世界以后，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知道，所以照着神的先见啊，这个先见我们一定要懂。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啊，说到神的先见，神有先见之明，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拣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为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在神的先见里被拣选，所以我们被拣选在基督里是在万事以前神就预先看的，所以神知道以后要发生一切的事，比如撒旦要诱惑人，神早就在神先见之中。那么人会听撒旦的诱惑，女人会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给男人吃，那么这个神都有先见，他都知道。那么但是呢，神要借助恶来成就他的善，这就是神的智慧。因为在整个神的计划里，就撒旦也占一个位置，人堕落以后，堕落到这个肉体的情欲以后，才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听说这是极大的意义。所以人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是人要不堕落在情欲里，这很难， 来天天过树林的生活，那就不会放纵肉体，不放纵肉体，这个怎么能生养众多呢？所以这里边都有很大一个树林的奥秘。神知道堕落以后人就会越犯罪越多越犯罪，那么神就保留一个种子，保留一个洁净的姿态，所以在闪的后裔就一直保留一个血统，后来就又了立了律法，让律法把这个保留的这一个血统，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啊，这个血统要用律法圈住他们，让他们不要太快坏，律法就把他们围起来啊，律法做他们训蒙的师傅，律法就来围着让他们不要太快啊败坏，一直等到耶稣基督降生，照着神预定的计划，照啊要照所安排，要照所安排，所以祭祀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是他们的儿子。所以这个都在神的先见，一切的演变看起来是很自然，是人自己堕落，人自己去走这条路，撒旦在那里做的洋洋得意，其实都在神预料预见之中，预见就是预先看见，他就预先定下啊，这都叫预定。预定不是因为神就定过谁该得多谁不该得多，那叫预定论啊。加尔文有个预定论，其实不是这样，因为神预见预知，所以他能够预定。其实人是自有意志，人还按照自己的意志现在做这个做那，或者是拣选主不拣选主，信不信，那是人自有意志，神绝不干涉人。但是呢，神在预见之中，在万事以前就知道谁会接受，谁会信。到了时候，人就会啊，按照神的这个预见，这个叫预见。那么，所以撒旦引诱人堕落，人败坏，所以神就又做一个功，叫什么功呢？叫救赎之功。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做什么事呢？就是做救赎的工作。那么救赎的工作在什么时候完了的呢？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什么呢？钉十字架有七句话，是不是呢？有一句就是说成了啊。耶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当他把灵魂交托给神的时候，他说成了啊。在约翰福音我们看这几个记载，耶稣特别把灵魂交付，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耶稣说成了，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舍了命，用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替全人类，替全世界普天下的人做了赎罪祭，他做完了，所以他灵魂就交托给神，他就说成了，成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成了是救赎之功成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就是我的成了都成了。这个都成了是什么？就神的建造之功。神除了要救赎人以外，神还要把人建造起来啊，像垒砖头啊，圣经里叫活石，我们要一块一块的都垒起来。神不是把做了一批人零零散散的这样上天上，大家嘻嘻哈哈就在天上，不行，神要把他们磨砖对缝，要把他们啊，要打磨的整齐，联络的合适，把他们一样一个一个都建造起来。所以在圣经里